刚开始我，呀，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七的第一的早上，清早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把我们从那个生活中、忙碌中各种的。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平安带领我们过来，我们又经过一个礼拜，就也给我们有健康身体，我们还能够起来，就来到你面前，就来学你话语，我们感谢你，就我们也经历到许多我们身边很多软弱的人，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就求你保守他们，安慰他们。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放在你手里面，求你纪念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OK，我们这个课是第十课了哈，很快时间，今天已经8月7号了。是奉主名祷告。上个礼拜范洛弟兄带我们讲奉主名的祷告的第一课，我们今天讲第二课。这个祷告事情特别重要，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我在想，那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与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就变成跟我们跟神之间就断绝了联系了哈。所以我们要都是我们一生。学的功课，所以我们很多人从小的时候到学校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祷告，一直到我们年长。那我们今天更要学习一个，不单是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学习为自己祷告，慢慢我们就会学习代祷，代祷就是为别人的代祷。我们不单只关心着自己的事情，也关心着别人的事情。这里以赛亚书第53章那边就讲了主耶稣给我一个榜样，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主要是来要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到地上来把命舍上。为着担负我们许许多多的罪，不单只是你看他的负担有多重，但是虽然是这样子，他在负担我们罪的时候，又同时为我们罪犯在神面前代求。所以你看到他的做的事情是很好几样的哈，一个是负担，一个是为我们代求。那么等一下我们就稍微仔细来看一看他的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讲开第一个重点有两个，就像我们以往所学的课程都一样，第一部分是讲到一个主耶稣为我们所成为一个的例子，基督如何的为我们代祷，下面就是当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代祷这个榜样，我们也学习虽然我们刚开始，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要用很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如何奉主的名为别人来代求。这第一个讲课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的担当与代求，圣灵的造主的旨意为我们代求啊。那么课本里面讲到一个例子你大家有没有去过旅行或者去行军有些时候我们当走路走了很远，行山走了很远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很快乐，对不对？体力都很够，但是走了好几个小时的时候，慢慢大家就觉得体力就越来越差，你脚走不动了 那是很有些时候，也许你我们登山或者我们行进的同伴里面，有人更在中间把他脚扭伤了，或者走不动了。我们身体比较好的人，就可能就要你不能把别人行李，你就为他担过去了。OK。所以说学就是就是这个是个很简单的例子，想到怎么为别人担当，当那个受伤的人走不动的时候，也许轻的话，我们就把他的行李拿过来，我们替他担，然后他自己走。那在更重要的时候，更严重的时候，也许他还需要担架，大家抬着他来走了。所以你这样子走的时候，你当然自己身上不但是要你自己的行李、自己的担子，也要把别人的担子扔到我们身上，这会很重啊。但是也是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啊。今天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为如何来为我们担当啊。所以这里最下面这个 slide 最下面就是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慢慢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不单只为自己祷告，神要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来别人担当。我们不单只要为着自己的奖训，我们自己为要祷告，也更重要的学习为别人代求。这是很重要的功课。不单只基督徒，不单只顾到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情。不单只顾到自己的需要，也顾到别人的需要。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学习这样子主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担当，主耶稣是人该做了。这里我下了一个，我来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第十节，那边说耶和华就定义将他。将主耶稣就是基督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被看见后日，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被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的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的命令、他的责任、他的目的到世上来，就是我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并且他担当我们的法，就是在世界上为我们死。本来我们都是犯了罪，在神眼中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应该受刑罚。但是神为了来拯救我们，所以把我们该付的代价，罪的重价都放在主耶稣身上。所以第十二节下半部最后面那半就讲到说他将命倾倒，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把他的命舍己为着我们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虽然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被神看为罪，他却担当了许许多多的人罪。你看，在这位主耶稣在那么紧张的情形底下，在那么繁重的情形底下，他背担着我们的罪，这个都不是他自己的，都是别人的。按照他自己，他不需要担当，但是他是为我们来担当，并且不单只担当我们许多的罪，又为了罪犯，就是我们这些人。要为我们的代求，这个代求，这是一个例子哈。 我们再看看，我们刚才是读到旧约里面所讲，我们看到到罗马书新约的时候，也讲到圣灵如何来帮助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这边大概没有把全部的文字都列出来，只把最重要的列出来。二十六节那边说，放着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见证人生，晓得圣灵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由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从死里复活，现真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这几节经文，短短的几行字，都讲到神不单是耶稣，耶稣也为我们祷告。虽然他已经死了，也从复活，也死里复活出来了。刚才我们选 slide 讲他到地上为我们担负罪的时候，他还念念的念着我们。当他好像当在罪犯里面的时候，对不起啊，他还是为我们来为我们代求，念念不忘我们。那现在他从去死完全在地上，他需要做的事情，并且死里复活，现在高升到神的右边，在那边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着我们，还是每天来替我们祈求。这是主耶稣。另外一方面，也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我们上面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不为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祷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这个 slide 提到，刚才主耶稣在地上有三个 role 哈，或者三个身份，一个是先知、祭司、君王。先知就当然是把神的话来，把神的话全重在讲神的话来传给我们啊。所以从太初有道就是神哈，耶稣是把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啊。那主耶稣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祭司。那这个是跟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最关系最直接的关系，因为祭司就是在旧约的时代为着赎罪，把很多的祭物来献上，那祭司主要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他对我们来讲，这是最直接的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主耶稣为着我们献上自己，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主耶稣当然还是创造的主，也是君王哈。虽然我们今天所看这个世界都是乱糟糟的哈，大家都想做王，但是最后只有一个可以做王，就是主耶稣，他是创造的主，也是神国的君王。那有一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神国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那是非常快乐的事情。OK，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他以主耶稣三个身份来讲，最重要一个身份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也为我们的罪来付上代价。主耶稣为了做这个事情，是一直为我们代求一直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在地上的时候，生活艰难的时候，生活最困苦、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还是不断的 为我们代求，念念不忘我们，为我们代求。这是我们以赛亚书所讲的，那我们就不多讲啊。耶稣很重要一个事情，他不单只因为我们犯了罪，对不对？我们应当受罪的刑罚。但是主耶稣到地上来，把命舍弃，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很重要的地方，他为我们代求。虽然耶稣到地上来讲，为我们的命死了，但是假如我们的心，我们罪人没有回应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耶稣诗歌说，假如我们不回应的话，虽然耶稣可以为我们到地上来，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上死了1000次。但是假如我们的心不回应，那救恩还是没有不会成就了。救恩还是与我们没有，假如我们不打开我们的心，救恩还是与我们没有用。所以很重要一个事情上，不单是耶稣在客观上，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的一个条件啊。也客观的环境上把救恩这个最客观的事情可以做好了，但是主观方面他还需要做个事情，就是说要我们这个罪人愿意把心打开。所以当耶稣在地上为我们的罪在负了重担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的心不一定愿意接受他，所以他很重要。他这边说讲他为我们要代求，很重要的事情上，叫我们心要对他的爱有了回应，是不是？就是耶稣做了最好的事情，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去，救恩仍然是不会成功的。一定是要我们心打开，我们心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才会成功。所以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虽然在十字架上他可以下来，对不对？他忍受到羞辱与很多无比的痛苦啊。他并且说你假如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你不需要受这个苦。但是耶稣不愿意啊。他可以救他自己，但是他救了他自己，救恩就与我们今天这个人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他愿意为着我们继续的受这个苦。但是那么 critical 的 moment 的时候，他还是要为我们来代求。他求，他跟父求，父啊，他赦免他们，赦免就是我，那是当时那个迫害他的人迫害特别是那些罗马的兵丁，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表示说那个时候的人，迫害他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做的是什么。就像这个 slide 下面所讲的，当那个时候，当我们理智被罪恶来充分的时候，当我们时候主耶稣还是为我们代求。当我们完全把我们心门锁起来，不愿意开放我们心的时候，基督还是为我们，他爱我们，他继续给我们机会，他一直在等，等我们的心有一天苏醒。有些人主耶稣这样的心已经为人类的心的苏醒已经等了2000年了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们还没有听信福音的时候，也是刚听信福音的时候，不愿意去接打开我们心门，但是神还是一直的非常非常的忍耐，继续给我们机会，等到我们心有一天的醒过来。啊，这个就也天上，或者我们身体哪天有疾病，大的疾病，或者昏迷了，遇到意外了，到 emergency room 里面，分离很多天，直到有一天，大家觉得可能没有到达希望的时候，医生还是在等，期待我们心，我们身体能够醒过来。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所以在他的代求的里面，确实是他在我们生命中就注入了一个新的希望啊，就像好像在我们身上种打针一样，把一个生命的种子打进去啊。本来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本来我们是在一个环境里面本来我们只管我们自己，不管别人的，但是有一天。他来给我们机会，他一直在为我们来求。OK，那我们再向下再说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福音进到我们生命啊，这过程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所描写就是说，当我们福音开始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啊，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刚信，所以这我们就好像。就像这边所讲的，福音刚刚进到我们心里面，就像一个生命的种子，进到我们心里面一样。神的国，这是对我们来讲，很多人这个神国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完完全全跟我跟我们的 culture，跟我们的每天的环境、每天思想的完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好像一个新的时代一样啊，福音进到我们心里面，神国也开始我们心中开始啊，我们是，但这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成长，但是这不是一个这边讲了，我们在成长的时候不是很顺，不一定很顺利啊，但是还是成长。所以是一个不完全的环境里面来成长。有些时候我们会摔倒，有些时候我们会失望，有些时候我们会灰心。但是慢慢种子究竟是进到我们心里面，慢慢就有一个，慢慢就像这个植物一样，慢慢就会长出一个结果出来，啊，将来就会一个很圆满结果。所以当这样子的话，基督在地上不但完成了救恩哈，他今天在天上，并且他还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这个就像用什么例子讲得好？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一个好像有点说是，是不是生活的座椅哈？生命生活的座椅，有点像是啊。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安慰、带领我们，他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走生命的每一步路哈。这个天国这个历程里面，他是我们一个好像是一个assistant 一样，也得像我们上课的时候一个助教一样啊。当我们 take care 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他来跟我们讲那功课该怎么做？试题怎么做？就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assistant，他的目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目的就是安慰我们，并且也带领我们学习，让我们生命慢慢慢慢成长，像基督一样并且等候他再来。那保罗自己也经历过这个事情，他知道，当我基督徒的时候，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需要学的。保罗自己，你去看他的故事，你会发觉他以前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残害基督徒的人，后来 经历神的大能，他的生命就完完全全改变。以前是一个非常反对福音的以前当有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用暴力去用暴力去反对这些传福音的人并且威胁到别人的生命。但是当他生命神的大经历过神的大能之后呢，他的生命就完完全全改变。他就愿意将福音全给万邦的人但是像这样子一个有能力的人的里面，他生命中也是有软弱的。所以在你去看他的书信的时候，他会发觉说很多时候他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但是有软弱的时候，也是福音大能在他软弱中彰显的最明显的一个这个时刻了。这个就像我们什么时候药在我们身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烧的时候，或者我们哪里痛的时候，药我们吃了药，也许就把那个我们发烧的严重性降低了，或者把我们那个本来痛的地方后来不痛了。本来头痛了，本来睡不着了，吃了药就可以，就头部也不痛，也睡得着。就像药物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药物的功能最容易彰显的时候，是当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是像身体软弱的时候。你身体好的时候，吃不吃药无所谓，但是当你们软弱的时候，就是那个药的功能就很。就非常重要了，对不对？保罗也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也，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 reality 啊，我们在很现实的世界里面，就是所有受造之物哈，都好像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时势。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究竟我们这个世界还没完全改变哈，神没有。完全的魔鬼没有完全被除去，还有我们身体也并不是不朽坏，所以还有很多痛苦，人间里面还有很多痛苦。但是虽然是痛苦，但是我们还是有个希望，我们还是有个希望，有一天主会再来。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神所以感谢神哈，神没有把我们单单的留在地上，神已经为我们每个人有圣灵的保卫，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特别是在他的为我们代求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下面我们讲到，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在软弱中的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吧？那上面这几段重要的最主要是讲了一些功课，就是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就是讲到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是圣灵，他们都一直为我们的祷告，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下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该什么回应，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慢慢我们成长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小 baby 我们慢慢会长大，我们就学习一些新的功课那还有一个 slide 就讲到，当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圣灵是怎么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好机会，礼拜三晚上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那时间来学习祷告但有些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需要祷告，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好像我们自己都很强壮，我们都不软弱有些时候这是圣灵来教导我们，圣灵到时候会提醒我们。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话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是真神，是我们跟神的一个沟通，就像孩子跟父亲讲话，跟父母讲话一样，不是在写文章，也不是在演讲，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如何讲，但是圣灵来跟我们讲，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我讲话，圣灵，神绝对是为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来悦纳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祈求因着圣灵的带领可以做，可以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下次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希望我们更多弟兄姊妹能够来，因为我们实在太大，也很多人需要我们 来为他们代求。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会改变，神建成了我们的心，慢慢当祷告完事情之后，慢慢我们就更清楚神的旨意，我们很快乐一件事都知道，很多时候祷告了之后事情改变了，我们最后都把荣耀来归给神，这个就是讲到 圣灵做工的一些事情，愿意我们都有个心，愿意打开我们心，愿意跟圣灵来合作，来学习代求。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到比较跟奉主的名如何来为他人代求了。上面讲到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为我们担当的罪，也为我们代求，他就是今天到了天上也继续为我们代祷。那今天在地上，圣灵在我们每，圣灵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些东西目的就叫我们慢慢的成长，我们就可以学习，不单只为自己来祈求，也学习为他人来代求，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惠哈。神不单只把恩惠赐给我们，就像当年赐给阿伯拉罕，也要接着阿伯拉罕，也或者我们赐给更多的人，更多人得到福气，那就是神的目的。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为别人祷告哈？保罗原来是迫害教会的，但是当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改变，他就成为教会完完全全从迫害教会的成为教会的用并且他愿意完完全全接受基督给他的使命那后来他就把福音传给很多的外邦人。那我们来看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那边讲到他如何的为别人来祷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这个你们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就想想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完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该的，因为在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里就讲到他意思是想念在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情如何是保罗所关心的保罗心里所想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想念着他们。第八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给我们做见证的。我所也祷告，就是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元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辜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神。这几节圣经就讲到我们学习代祷的功课，我们代祷功课的基础，我们代祷功课的一个目的是在哪里。所以你看到保罗的祷告 他不是随便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建立他所认识的福音，他知道在福音的基础上来如何为人来代祷。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讲话，他跟弟兄姊妹有非常亲密关系，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弟兄姊妹有非常好的关系哈，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祷告就不不就就就就没有那个气氛，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哈。所以平常的话，就与弟兄姊妹有很亲密，有发展很亲密的关系，就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啊。我因为是在家里的人，因为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关心，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要在爱中来纪念他们。有些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圣灵让我为我们知道如何知道他们的需要哈。今天我们礼拜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教会祷告聚会你都是礼拜三晚上八点到九点半的时间开始并且每个礼拜三教会都有一个祷告的 letter, 教会的需要所有需要祷告的事情，弟兄姊妹的情形谁要软弱的情形，身体软弱的情形都写在上面。当我们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次聚会来学习如何来别人来代求。这边哈，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在乎追求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更在乎的是神是不是开心啊？我们所喜乐的不单只是自己的事情，也是考虑到神的想法，神是不是喜乐，也关心到我们的旁边的人得不得说这个救恩啊？所以不单只关心着自己的事情，也关心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处境啊。当他们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快乐；当他们当神快乐的时候，我们也是快乐。所以他这个代祷的开球是神的做工哈。他这边讲到说，他一方面开球代球是为着教会在神面前的感恩，那在下面一步，他为弟兄姊妹祈求，不是为着只是觉得这是个责任或者是随意的，而是因为神在他心里面给他做工，让他觉得有这个需要，因为他是他所爱的，他们受苦或者他们有困难的时候，都应该为他们来祷告啊。所以在保罗在代求这个事情，生活对他来讲，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欢喜的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很高兴的代求，他很愿意为这弟兄姊妹的代求。当那边的信徒听到福音愿意接受的时候，当那边信徒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保罗所最开心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不单只是为着自己的事情而担心，他也担心了他的教会，担心到这些新的弟兄姊妹。但是当这些弟兄姊妹慢慢成长，也接受更多在神面前有很好的成长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学得高兴。所以我们也是应当是这样子，我们干不单只为着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需要祷告，也要为着关心的众弟兄姊妹，我们旁边小组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体有没有软弱，工作有没有问题，我们都要关心他们。所以代求是就是说先看到我们第一个是看到神在我们 在很多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神的作为，并且也为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来感谢啊。这个是第一个是学习功课，就是为他人在神面前有感恩的功这个、功课哈、啊。所以你看着这边讲了哈，代祷是因为福音的开始，我们也因着福音有神的爱，也感动来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为代代求，所以这个完全是基于福音。你看我们那个这个代祷的，完全是在基于福音，开始是福音，结果也是福音，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因为圣灵的工作，神将我们生命啊与其他弟兄姊妹生命，其实是我们就更亲密的，这边讲到连在一起了哈、啊。我们讲到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神将我们生命与他所爱的其他生命都在主里相交，我们这样子的相交是属于福音啊。啊，我们对弟兄姊妹的交往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个，我们就是啊，已经分不出，我们都在主的里面，所以很没有办法分出你我的别人的痛苦也是我们痛苦，别人的软弱也是我们也领受，就像身体里面我们那个没有办法分开啊，头跟脚一样啊，头痛脚痛都在身体里面，我们都会感受到，所以我们慢慢很重要，我们在福音中。我们的学习啊，与弟兄们相交也为着这样子慢慢学习，我们为着弟兄姊妹有要感恩，我们就为他来感恩。当他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为他们祷告；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为着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在工作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到他们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代祷开始是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代祷的基础哈，就是靠这个福音。那保罗的祷告完完全是基于他对福音的认识，他知道福音能够做很多事情，他知道神为他开了福音的门，腓立比的教会就开始建立，宣那个开始的福音受到各样的外面的环境不一定对福音那么有开放的态度，很多时候是受到拦阻，很多时候是受到打击，甚至有些时候他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他所相信的是谁啊？保罗很相信，他知道这个福音既然是出于神，那最后一定靠着神的大能来行。所以他知道，他因为有这样的身份，他就可以一直在祷告。他知道他的祷告的基础是因福音，并且福音是出于神，也被很多事情虽然完全是没有那么顺利。环境没有那么的好像有的时候不是在晴朗的天一样，好像时候是在灰暗的天的里面，但是他知道最后有一天神的大能也成功，神的工作神旨意未完全。这是保罗因为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对福音有这个信心，所以他的代求也是充满了活力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祷告，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是基于一个责任，也不是只是好像是念一样，那是充满了活力。因为我们在祷的基础是福音，是基于神的旨意啊。那同时的时候，当保罗祷告的时候，他也感到耶稣的爱，还有他对人的心，就是他对人也充满了爱。 并且也有盼望。那你要看见保罗在困难的里面，他也充满了盼望，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事情啊，在困所中充满了盼望，因为他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多困难的里面，无论他被锁在哪里，但是知道有一天，神会来解决。我们盼望不是在人，而是在神。神会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虽然在保罗在很困难的里面，他没有失望，并且你看见他的带球都是充满了活力，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所有写的他所纪念的都是非常有力的，主要是因为有神在他的信仰的里面。所以你慢慢看见保罗的祷告越来越生命里面就有基督的心肠，为人担当，并且为人代求。所以我们也慢慢学习保罗这样子，慢慢我们讲了，我们生命里面不单是爱别人，也并且有好像基督的心肠，愿意来为别人担当，为人来代求。那虽然保罗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看到他我们的代求是需要按照神的感动，为别人需要代求，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就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做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应，出自我们的信心来回应神的要求啊。所以保罗就为着这个缘故，他会为着腓立比的信徒，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为他们在爱心、知识跟见识上的长进而代求啊。成为基督徒之后，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功课是需要学习，需要在爱心、见识、现实上来长进。很多时候，教会的软弱、不成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领不多。很多时候，我们会 fall back 到我们原来的情形里面，我们忘了神，忘了神的爱。主耶稣说：“谁意识到罪是最多？”赦免就多，对赦免觉得最深、感觉最深的，都是那个犯罪最大的人，是不是？谁对赦免有感受，也就是最大概就是那个死刑犯，因为他的罪最大，刑罚最重，所以当他得到赦免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谁犯罪多？赦免也多，所以神的爱感觉就更多。所以我们今天保罗在为着人来祷告，让人更很重要一个情形，就是要祷告是让更多的人明白救恩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好像神对人的爱越来越多。今天教会最大的毛病就是人对神的爱，人对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不觉得感恩，他不觉得我们这个得到赦免是好像是应该的，或者说我们罪的赦免是应该的，是我们所得到恩典都是应该的，他没觉得我们其实都不配的，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恩典是我们都是不配接受，那么我们今天得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其实是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保罗很重视，就是说让人更多来明白主的救恩、主的赦免，好像我们对神的爱感觉更浓。当我们对神的爱更感觉更深厚的时候，我们就会进步了，教会就会成熟。另一方面是爱心上我们需要有讲究，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理性上对神的认识、神的话、神的旨意 我们也需要有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读好好的读圣经，在理性上对神在很多神的真理需要有很好的学习啊。为什么参加主日学，就是需要在理性上对神有需要学习，来了解这位神，也了解神的话语，来了解神的旨意。只有在爱心、知识跟见识上，我们一同长进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分别是非，或者我们当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来如何来选择我们的方向。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个基督徒就是只有爱就可以，也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但是只有理性的话，就太冷。另一方面也需要爱，所以理性跟爱缺一不可啊。无论爱，那理性都是需要的。好，叫理性叫我们做事，知道如何来认识真理，如何来走在真理的路上。爱是叫我们对人产生爱啊，所以爱跟理性都是需要的。所以下面讲的爱跟知识都需要成长，不是没有定无定向，而是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们这样的作为为别人带球，我们基础在地上，不是打，我们不是无定向的风，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并且一生我们靠着耶稣来结出公义的果子。像我们成长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定向，也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做一个诚实无过多人，并且做个能够结出许许多的果子出来。那么结出做一个诚实无过多人，或者做个结出公义的果子，不是为着我们自己，那是最后让神得到荣耀与称人荣耀与称赞，这是我们这个 ultimate purpose 啊。所以盼望我们当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像保罗一样，那不单只为了自己，也学习以理性跟充满爱心的态度来为别人生命中的需要来代求。不单只我们成长，也让别人成长，让我们家里的人都能成长，成为好叫教会能够在世代里面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光亮的地方啊，用有明光来照耀。那么我们代求最终关的目标就是关乎神的荣耀，最后愿意让荣耀能归给神。那么这是我们的盼望。我想下面我想上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下面有几个讨论。你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你对保罗说讲保罗复所书那边我们可以回去一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神为你带去。第二我们可以看看你有什么带导的对象，我们如何为他来带去。我们家里的人有什么人是可以成为你带导对象。教会里面有许弟兄姐妹有哪一个可以成为你代祷的对象，你如何看到神在他身上工作，你可以就为他感恩，或者按照你看福音为着他有进一步为神下步的工作来代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事情的。 OK， 那我想我们今天很简单就交托这个功课。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督跟圣灵如何来为我们代求。第二，我们要该学习以保罗为一个榜样，如何学习为别人代求。那最终的目的是为着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叫神得到荣耀，教会的蒙福。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上我们用很简单的时间来看到一些代祷的功课。我们看到当年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如何在虽然在为我们重担在那边经过许许苦难的时候，你仍然记得我们， 心肠意直来为我们祷告，你盼望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救恩，好像我们从黑暗的地方来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你。不单只是这样子，你到天上，你还是为我们一直的代求，并且感谢你。今天圣灵也到我们心里面，当圣灵在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他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不但是为自己，也能够为别人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学习这些功课。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不单只是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也，好，就像你在地上一样，也像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一样，顾念到弟兄姐妹需要，为有软弱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把早上的讯息放在你手里面，求你纪念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把时间交回范洛了。